对话南海热点新闻人物，挖掘南海新闻背后的故事，南海访谈录。
值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之际，第十八届中越青年友好交流活动近期在越南落幕。七天时间，来自中越两国的百余名青年在越南河内、宁平、岘港、惠安等地展开形式多样的友好交流活动。越南青年对于中国的哪些方面最感兴趣？他们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这次行程刷新了中国青年对越南的哪些认知？本期南海访谈录，主持人张雪对话全程报道这次交流活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越南语部资深记者荣荣，带您踏上充满跨文化交流、欢乐与惊喜的越南之旅。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南海访谈录节目，我是张雪。这一期节目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我台越南语部的资深记者荣荣。荣荣呢，也是不久前结束了第十八届中越青年友好交流活动。荣荣能不能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大概的一个情况？
好的，这个中越青年友好活动呢，是由中国的共青团中央和越南的胡志明共青团中央来共同主办的。现在呢，今年已经第十八届了。它每一年都会举办一次，然后比如说今年是在越南，就是中国派100个中国的各个领域的青年代表去越南，到明年就是越南会派100个越南的代表来中国，然后就是它每一年这样交替进行。然后我跟这个活动呢也是比较有缘分，就当时我在北大上大学的时候，是越南语专业的学生，就是那个时候有100个越南青年来中国，来中国的北京还有湖南还有广西，参加了一系列的友好交流的活动。那我当时呢是跟他们一起，就是100多个越南的青年代表，然后我带他们从北京走到了湖南的长沙还有衡山，在北京爬了长城，然后在湖南爬山，然后又去广西的就是胡志明的故居啊一些地方，然后很有纪念意义的地方。
对，那一次是已经差不多得有七八年前，
应该是10年前，
十年前了啊。
对，
那一次行程当中，你对这些来自越南的这些青年朋友们交流下来，你觉得他们当时对于他们当时什么印象？对于中国
啊，当时他们来中国，就是他们也很新鲜。然后因为越南的国土，它的国土面积肯定没有咱们中国那么大，那么辽阔。那他们来了中国以后，看到中国真的好大呀！第一感觉就是中国很大。然后很建筑都很雄伟，因为越南比较那种建筑都是比较小巧玲珑的那种感觉。可是他们来到中国看到就是人民大会堂啊，然后都那么大那么雄伟，就是第一个感觉，包括长城啊，都是给人感觉
很震撼
的感觉。
对，
然后就是他们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很多都是很大很雄伟。然后接下来到了湖南，然后吃的很辣嘛，然后因为越南吃饭都是比较清淡，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哇怎么那么辣，然后对湖南的感觉就是很辣然后湘妹子很漂亮很热情然后到了广西呢就是好山好水，然后就比较接近越南了而且广西是他们就是胡志明在他们心中是有很高很高的地位的一个领袖所以当时胡志明在广西有过很多的活动，所以他们对广西也觉得很亲切，然后来看曾经胡主席走过的地方，他们也会觉得哇原来我们的领袖走过这一片山水，然后也是很多。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后来他们是在广西的那个友谊关那个边境线他们就回越南了然后当时就是所有的我们就是志愿者嘛，然后就送别他们的时候，几乎100个越南青年每个人都哭了，抱着我们在那个国境线分别线那里，每个人都是抱头痛哭当时好多志愿者就是哭到蹲 在地下，就是觉得因为十天下来，当时我们是好像十天，感情就很深了，而且一起走过很多地方，然后当时就觉得哦，原来中越青年之间的友谊真的很深。那个时候我才上大二还是大三，我不记不清了，但是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原来中越两国的青年有就是有文化相通啊，性格也很相近，所以我就觉得哦，原来是这种感觉，就觉得很亲密。
对
啊，
所以谈起十年前的那段经历，现在蓉蓉还是感觉历历在目的哈，觉得印象特别深。那我们再说回到这一次活动，想必你有着这样的一个之前的这种经历，再来参加这次活动的时候，肯定有更多的感慨，甚至有更多的对比在了哈。那这一次在越南举行的第18届的中越青年友好交流活动，我留意到，七八天的时间走了很多城市，觉得这些城市有哪些代表性的特色呢？主办方为什么选这些城市？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考量吗？
这一次我们主办方，就是我也是听主办方的一些工作人员说，这一次我们特别幸运，因为越南这边主办方特地挑了4个越南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让我们去，然后很多人都说哦，真的很幸运。比如说河内，就相当于咱们祖国的首都的北京。然后呢，我们当时在河内的时候呢，就是去了外访了胡志明陵，然后去100个中国青年去看了这个越南领袖的那个纪录片，其实很多人当场都觉得非常感动，然后很多有个别青年也是默默流眼泪。当
是中国的青年吗？
对，中国的青年觉得就是胡志明这个，因为当时看了一个就是很老的纪录片，然后就是老一辈的这种革命家的那种精神很，其实很打动人，又比较质朴，然后那个时候条件，越南条件也很差的，然后呢他还是坚持去做革命啊，然后进行很多的就是为人民为祖国的一些活动，所以他包括他后来临终前的那个一些说的一些话呀都挺打动人的，所以当时我就看到有咱们中国的青年就后来出来都跟我说他们真的非常感动，
很受教育，
很受教育。对，
所以在河内呢主要是接受这种红色教育吗？
是有点这种革命的红色的爱国的这种教育。然后
那下一站就
前往到宁平。可能很多咱们中国的朋友对越南北部的宁平省不是很了解，然后因为这个不属于旅游现在很热门的，
对大家觉得很陌生，一提越南好像现在都是什么芽庄啊、岘港啊这种啊，
所以大家可能对海边城市就是会比较越南的比较熟悉。可是呢我特别想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越南的这个宁平省，它有一个花卢古都，这个呢是越南最近才会被大家所熟知的一个景点。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可能看过金刚骷髅岛这个电影，一个很制作很大的一个好莱坞的电影，就是在越南的宁平省取景的。它那个地方的特色呢就是哎呀，真的很美。当时我们去划船，那个船就是在它是类似于那种就是桃花源记那种感觉，划到一个地方就是悬崖绝壁，然后就已经就是到了绝路了，忽然看到那里有一个小口啊，然后就就好像就觉得有一点绝处逢生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划船就是要经穿过那个小豁口，那个山中间的小豁口，而且是曲里就是一直弯弯曲曲的那种感觉的，然后就船就一直就是沿着弯弯曲曲的那个小河道，然后你伸手呢就能碰到那个头顶上的那个钟乳石啊，那种掉下来钟乳石，就是那样慢慢的过去，然后到窄的地方甚至你坐在那个船上都不行，要躺在船上就让那个悬崖绝壁就从你的脸上这样掠过，
很独特的体验。
对呀，特别独特，而且很原始，那里它没有那种马达的船，都靠人工划，所以我们就是真的是4个，我一个船有4个小伙伴，我们4个小伙伴就在那滑
尤其是躺的时候滑很有挑战性啊，
对，不小心还要触礁可能经过4个这样的这洞穴然后终于就是豁然开朗，然后小凉亭小村落有古寺庙，还有那个水草就是那个水都是清澈见底然后就是喀斯特地貌，有点像桂林山水那样的山突然间一个一个的山就跃然眼 眼前，就这种一副很有诗意的山水画，然后岸边那些在劳作种地的那种农民一直在跟我们打招呼，然后用中国话的一二三四，可能
用中文，
对，他们不会说就是太多的中文，就在那里跟我们说一二三四，然后我们也跟他们说，岸边路过的那些越南青年就在那说什么Welcome to Vietnam，然后我们就 Welcome to China， 在那里跟他们隔岸相呼应啊，然后就我们的感觉就是很原始，很环保，保护的特别的原始啊，就是很美很美。当时下起大雨，然后正好跟我同船的那个人是咱们北京的一个文工团的一个唱京剧的，他演包公的一个角色的男孩，然后他就当场就唱来了一段那个包公铡陈世美的那一段，然后当时那个我记得在那个地方，因为它有点像世外桃源，它是山都包群山包围着，然后我们坐着那个小船划着船，
回声特别好，
回声特别好，然后它那个中气十足的那个包公的那个嗓音一唱出来，哇，当时好多那个就是还因为当时还有日本的游客、韩国的游客，还有一些其他越南的青年朋友们，当时都被他就是那个歌声所震撼，然后包括他们后来就是越南的那个划船的大姐也跟我们说、说包公也是就是这个电视剧在越南很受欢迎 这个桥段越南人民也很熟悉的、然后就突然间一说然后一唱就觉得原来中越两国就是文化也是很相通的就那个场景我现在回想都一直都忘不了，当时我们同船的四个小伙伴都说这是我们人生中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特别难忘的一段回忆哈。
对，
对话南海热点新闻人物，挖掘南海新闻背后的故事，南海访谈录。
刚刚蓉蓉讲到宁平哈，让我们领略到了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一个城市，我感觉很多人会在心里默默的种草了，可能下一次去越南有机会要去一下刚刚你说的那个古都，
花卢古都，
花卢古都，卢
是鲜花的花，卢是那个庐山的庐、
花卢古都哈，我们记住了这个地方，在河内接受到了红色教育，那在宁平感受到了当地特别原生态美妙的世外桃源般的景致之后呢，下一站你们奔赴到了岘港吗？
对，岘港就是海滨城市，银色的沙滩，就是那个沙子细细软软，延绵数公里。当时我们一下车就沿着那个沿海的公路就走，还有那些各国的来这边度假的朋友穿着短裤短裙，那女孩然后男孩推开着摩托车，然后那种热带的感觉马上就来了，而且很干净，那个城市非常非常的干净，在海边然后竖起了那种就是那种相当于音乐会，就是海滩沙滩音乐会那种，然后晚上就开始大家一起唱歌跳舞，就度过了特别开心的一天，又很放松，但是我们还是也是去了拜会了当地的一些青年的友好的机关，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主要在岘港呢，我们是跟岘港大学的一个就是学中文的学生来交流，大概当时是一个会场半个会场是坐着和岘港大学的学中文的学生们，然后他是交错着，比如说一个是岘港的同学，然后一个中国同学，特意安排这样交错的做、那一场交流特别的热火朝天，就是
大家围绕什么话题呢？
那会围绕的就是他越南，因为当时越南那些学中文的孩子都比较小，都可能大一大二那种，然后他们就喜欢看什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呀还有那个当时我们去越南的时候正流行那个延禧
攻略
然后当时不是说越南那边就是比咱们放的还快过得还快然后就都在讨论那个什么魏璎珞什么就是那个主
所以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很发散
的
哈，就围绕自己在学中文当中遇到的看到的一些电视剧呀对中国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呀那你了解这些大一大二的孩子们他们对于中国的有没有对某一方面表现出一些关切，比如说是不是想去中国来就业呀，或者是有 去中国学习的机会啊等等 这方面的诉求吗？
有啊、包括当时我旁边就在我旁边的那个姑娘长得很漂亮，然后在我旁边已经大大的，她跟我说她学的是旅游专业，然后加中文、她到现在
听起来就很有前景。
对对对，然后她那个是就想说她将来想要来中国发展，就是从事关于旅游业的，然后可能推广一下越南的旅游啊、然后这样。她现在呢，其实他当时跟我说他才大二刚开学、按说应该才学中文一年，说得非常好，而且很标准。
哇、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你是在哪里学的中文，怎么那么标准？他说他因为课余时间，因为咱们在岘港有很多中资企业嘛，包括还有中国的老板在那开的海鲜，那种海鲜
大排档
、他在大排档打工、然后他每天晚上呢都会接待很多的越南
接待中国客人
啊，后来加了朋友圈以后
啊，他们也玩微信的，
也玩微信，对，好多人就是咱们中国的朋友都加了他们的微信，就是100个中国青年对，但都每个人都在那聊得热火朝天的。后来因为我是记者嘛，都要下去拍照片呐、什么的，我看每个都跟好朋友一样，跟失散多年的好友在那密切的聊天。我就后来问他们都聊什么，后来就说对中国的影视剧呀、这个娱乐产业啊、很感兴趣、然后将来呢也是想来中国留学。
好啊，那就是这站在岘港哈、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稍事休息一下了。刚才听蓉蓉讲了这么多河内宁平和岘港的见闻，那么我们片花过后呢，继续来听蓉蓉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要前往的下一站是惠安古城吧。
对，
另一座古城，在那儿中越的100多名青年又会发生什么奇妙美好的事情呢？我们稍后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周刊之南海访谈录。值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之际，第18届中越青年友好交流活动近期在越南落幕。7天时间，来自中越两国的100余名青年在越南河内、宁平、岘港、惠安等地展开形式多样的友好交流活动。越南青年对于中国的哪些方面最感兴趣？他们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这次行程刷新了中国青年对越南的哪些认知？本期南海访谈录，主持人张雪对话全程报道这次交流活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越南语部资深记者蓉蓉，带您踏上充满跨文化交流、欢乐与惊喜的越南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南海访谈录。刚刚呢，蓉蓉是跟大家讲了在越南的河内、宁平和岘港3座城市的见闻。那接下来在惠安有哪些行程安排呢？
因为惠安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旅游城市，它就在岘港边上，开车可能1个小时就到了。古色古香，全都是木质结构的房屋啊，然后木质结构的小桥，越南的货币钞票上面印着就是惠安的一座桥，叫做来远桥，很漂亮小巧，好多朋友都拿着那个越南的那个钞票，然后那个桥、对着那个桥拍照、对，然后因为那个桥也是很历史悠久的一个桥了。惠安古城呢，它有很多很多的那中国华侨的那种会馆、什么福建会馆啊、广东会馆啊，很多很多会馆，也是就是很有中国特色的感觉。你想着当时的华人华侨来这边，然后建了这么多的会馆，很亲切。
以上4个城市就是我们这次行程的一个主要的参访地了，是吧？其实蓉蓉也提到了，在10年前你曾经就参加过类似的活动哈。对比10年前你对于那些越南青年的印象和这一次您对于接触到这些越南青年的这些感受，你觉得他们对于中国感兴趣的方面有一些变化吗？或者他们所关注的中越两国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我觉得变化还是能感觉得到的。因为那个时候10年前越南它的 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啊，各方面它都还没有跟上来，
嗯，
而且它的经济发展肯定是跟十年后的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嗯，
尤其是十年前当时他们来的时候，我相当于团里的小妹妹，他们是哥哥姐姐，
哦，
啊，然后但他们对，嗯，政治会比较感兴趣，
哦，
因为他们可能都是将来会有很大发展的人们，
嗯，毕竟都是当地的共青团选出来的代表，啊，
的代表，
哦，
所以他们来北京啊，来湖南啊，去广西啊，我感觉他们对政治发展方面会就是政治体制啊，就中越两国政治体制是完全
一样
的啊，然后所以他们就会问的问题比较多，
嗯，
在交流的过程中呢，嗯，也是会就这些问题提出比较多的那个看法，或者是自己想要学习的地方，
嗯，
然后当时我记得就是我当时坐在团长的旁边，就是二分团的团长旁边，
哦，你们一百个人分了多少团？
三个团，他就每天都在记日记，就是记了很多很多他去当地的看见闻，就像，就是很认真，
就跟中国青年交流的
一些
感想，
对，都在记，
有没有偷看到什么有料的？
对，他有，后来他有给我写，就是留言，写了整整一页 A4 纸这么多，
哦，
但我一直留着，我都很感动，然后。可能他现在已经当了越南的官员了，可能
有没有保持联系？后来
十年前当时留了 email， 但是后来我们可能后来因为我的那个 email 我忘记密码，
瀑布汗的现在是，
所以后来就跟他们就失联了，嗯，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可能对
政治
感兴趣比较多。
好，再一次感谢蓉蓉，也欢迎各位听友，如果您对于越南有更多的问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登录到我们南海之声的官网，关注南海之声的微博、微信的公众号以及今日头条的头条号，获取更多关于东南亚、南海，包括像越南你很感兴趣的一些话题，都可以跟我们留言进行互动。张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聆听，
拜拜，
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再见。